我最近呢看到那个《妙法莲华经》授学无学人祭品第九里面讲到释迦牟尼佛跟阿难尊者过去呢是同门师兄弟。释迦牟尼佛呢为阿难尊者授记呢叫做山海会通自在王如来。好，我们可以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在经文里面说，释迦牟尼佛对与会大众说，诸善男子，我与阿难等于空王佛所同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阿难常乐多闻，我常勤精进，是故我已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阿难护持我法，亦护将来诸佛法藏，教化成就诸菩萨众，其本愿如是，故获思记。他的意思是说，释迦牟尼佛对与会大众说，我跟阿难呢过去在空王佛所呢都同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阿难呢生生世世呢常乐多闻，也就是说他多闻第一啊，他常常呢把佛法所讲的道理都能够记得清清楚楚啊，偏重于解门多。可释迦牟尼佛他说，我常勤精进，而他生生世世以如说修行为第一，所以释迦牟尼佛勇猛精进已经成佛了。可是阿难呢到现在呢还没成佛，可是阿难的本愿是会护持释迦牟尼佛的佛法，所以他当侍者也当结集经藏的人。阿难他也发愿将来呢要护持无量诸佛的法藏，教化无量无边的菩萨，他的本愿就是如此，所以他就获得这种授记叫做山海会通自在王如来。所以阿难成佛的时候呢，他的国土呢是无量无边的庄严，因为呢他过去的本愿是以结集经藏啊，然后当佛的侍者为主。在这里我可以给我们启发到说，这个阿难呢跟释迦牟尼佛两个呢都同门师兄弟，佛为什么能够早日成佛呢？是因为他如说修行供养第一。另外在楞严经里面也讲到说，释迦牟尼佛对阿难说啊，是故阿难啊，汝虽历劫一持如来秘密妙言啊，不如一日修无漏业，远离世间增爱二苦。阿难尊者因为遇到摩登伽尼啊，好，发现自己呢虽然多闻第一啊，可是呢戒定慧不够，所以呢他就对佛忏悔。佛就告诉他说，阿难呐，你虽然生生世世能够意念受持背出所有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三藏十二部经典秘密妙言的法藏，可是这些功德不如呢你好好一日呢修无漏业。什么叫无漏业呢？漏就是烦恼，无漏业就是说要远离世间的增爱二苦。我们一般世间哦，众生呢对自己喜欢的就起贪爱，对不喜欢的呢就起嗔恚，所以我们的心呢永远呢都在这个爱取有里面呢去造苦因。因为你造爱取占有，你都有这个苦因，将来就有苦果。什么是苦果呢？生死轮回就是苦果。所以我们修行也是要从这里得到启示，要修无漏业，就是说我们起心动念当中遇到好的境界，我是不是呢又继续起贪心了？遇到不好的境界又起嗔心了？那你永远就在那个贪跟嗔里面呢两个里面打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呢有愚痴，不了解事实的真相。所以贪嗔痴一起的时候，三个都同时起来。假如我们永远的用功念佛，永远在待人处事当中还被贪嗔痴的烦恼呢所迷惑的话，那么我们功夫不得力，就不能够达到修无漏业。好，所以真正修持啊，真的呢要在心地上下功夫。接下来在无量寿经里面呢，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说，法藏菩萨他因地也发愿说，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因为如说修行供养这条很重要， 所以我就多引一些经文来跟大家相互勉励。法藏比丘他自己发愿说，假使我拿物质供养无量无边向恒河沙数的圣人，这个功德当然非常的多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物质的供养，可是呢不如呢自己呢发菩提心，坚固勇猛精进的上求下化，早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就是指法供养，法供养的功德是胜过于物质供养。为什么呢？因为将来你成佛的话呢，你就能够更度更多无量无边的众生了。所以阿弥陀佛因地啊，当法藏比丘的时候也是这样，如说修行供养，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另外这句如说修行供养呢，广义的说，所谓修行就是修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我们真正呢在待人处事当中呢，能够断烦恼改习气，将来能够了生死成佛道，这个是如说修行啊，这是广义的说。在更具体狭义的说呢，老老实实的念一句阿弥陀佛万德洪名，或只是一句根本的咒语，一句佛号一句咒语提起的时候，当下能够悟入到空有不二的圆教修持，这个才叫做如说修行供养。因为我们世间所有的想法呢，都在能跟所之间呢，我们都不了解事实的真相，要从凡夫悟入空有不二的话，一句万德洪名，一句咒语是最殊胜的，这个才是呢不落两边圆满中道第一义的如说修行供养。所以为什么很多古来历代的高僧大德，他就好好的修持，就能够圆成无上佛道？因为真正的实修啊，就是呢直接悟入空道中，直接悟入中道第一义，空有不二，自他不二。说否则我们凡夫的念头都还是在能所啊。所以如说修行供养有广义的也有狭义的。若以本经来说的话呢，真正能够实践十大愿王，把十大愿王运用在待人处事生活当中，这个才叫做如说修行供养。这是以华严经本经而说。最后假如以净土来讲呢，偶益大师他在开示念佛法门里面，他有讲到念佛就是六度万恒。他说真正念佛的人呢，能够放下身心世界，就是大布施啊。真正念佛的人不会再起贪嗔痴烦恼，就是大持戒。真正念佛的人不计是非的人我，就是大忍辱。真正念佛的人，他的功夫不会间断夹杂，就是大精进。真正能够念佛的人不会妄想纷飞，好，心猿意马，就是大禅定。而真正念佛的人不为其他宗派其他所谓道理所迷惑，就是大智慧。所以一句万德洪名呢提起来的时候，当下就是呢六度万恒。假如啊，偶益大师又说了，假如我们反省自己身心还没有彻底放下，贪嗔痴油然现起，是非人我还挂碍在心中，功夫还会间断夹杂没有除尽，妄想纷飞没办法得到定，种种的其他宗派或其他的法门也会动摇我们的信心，这个就不是真正的念佛人。所以以净土来说，一句万德洪名提起的时候，就是呢最真实如说修行供养啊。所以如说修行供养是相当重要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利益众生供养，请看28页倒数第五行。利益众生供养在十地品华严经十地品里面说，所修的善根都是为了要救护一切的众生，所有一切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出现在世间，就是为了要利益一切的众生，所以叫做利生，就叫做法供养。 而利益众生供养怎么说呢？四正勤啊，就是利益众生供养。好，四正勤大家知道，这个以身恶让他令断，未生恶不生，这个是属于断恶；以身善让他增长，未生善让他令生，这个叫身善。所以我们说，真正在救度众生、利益众生哦，就是让众生呢，他已经呢产生的这个恶念啊，让他断除，告诉他不要造恶；还没有生的恶念呢，告诉他不要生起，这个是叫断恶。断恶之后还要修善呢，修善就是说他没有产生的善根，我们要让他善根发露；已经生长的善根呢，我们要让他继续勇猛精进的增加，这个叫身善。能够把所有的恶都断尽了，你纯没有任何的恶念，这叫无恶。善根一直都在增长，那没有恶念，通通都是善念，然后纯一都是善念，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做到净土讲啊，净念相系啊，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这个才能够实践华严经的这个十大愿王，最后能达到不退菩提的目的啊。这个是第二，叫利益众生供养。第三个叫摄受众生供养，请看下面经文又说，诸佛出世本来就是慈悲心，要摄受众生。所以摄受，摄就是指摄化，受它有它很大悲愿力的感受力啊，所以摄受众生也是属于法供养。菩萨呢，常常用布施、爱语、同事、利他这四法来摄受众生。比方说维摩诘居士啊，他是金粟如来的化身，他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释迦佛示现出家佛，他呢是示现在家佛，以善巧方便住在毗耶离城呢，以六度万恨来摄受众生。那当时呢有很多很多的声闻众啊，或是菩萨众，凡是遇到呢维摩诘居士呢，都被他呢折服了。众生执着有，他就讲空；众生执空，他就讲有。空有对立的时候，他就讲空有不二。所以在《维摩诘经》记载里面呢，所有的呢这个声闻众跟菩萨众呢，都讲不赢维摩诘居士。连弥勒菩萨呢，都受过维摩诘居士的开示。只有文殊师利菩萨智慧第一啊，能够跟他相等。所以这个菩萨要摄受众生呢，是不论在家出家的，摄受众生供养，这也是这修行之一。比方说我们常常送压贴纸啊，或是呢送压录音带念珠啊，像台湾呢、啊、这个阿弥陀佛贴在车上的阿弥陀佛满街跑，看到的人一粒眼根或一粒耳根永为道种，这个也是属于摄受众生供养。比方说净土宗，他古代有一个叫少康大师，他专门呢很慈悲，凡是小朋友呢来呢，他给他一块钱就叫他念一声阿弥陀佛，念两声啊就给他两块钱。所以他就是用这样的善巧方便的摄化众生啊，所以几年之内呢，哇，念佛的小朋友越来越多，后来就念十声、一百声就给他一块钱。所以几年之内呢，所有整个长安城呢、啊、通通都会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是少康大师啊，这个非常的善巧方便的摄受众生供养。好，请看第四个，待众生苦供养。诸佛世尊以大悲心出现在世间，是为了救度众生。为什么呢？起大悲心，现在这里发愿说待众生苦供养。待苦就是上弃佛心，下化众生，这也是属于法供养。不过在这里我们大家要思考一下，菩萨真的能够带众生受苦吗？啊，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按在因果的定律上呢，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了，因果业报是不能够代替的。假如能代替的话，那你想想看， 观音菩萨念大悲咒，阿弥陀佛放无量光，我们通通都解脱啦，对不对？那为什么在行菩萨道要发愿做带众生苦供养呢？啊，这个要解释一下。好，以唯识学来说，唯识介绍人有四缘：一清因缘，二所缘缘，三等无间缘，四真上缘。所谓清因缘，因就是种子啊，比如说我们自己啊起心动念呢 这是自己就清因缘。所缘缘呢，就是所缘，第一个缘是指动词，所攀缘的这个对象，所攀缘的因缘啊。第三个等无间缘，就是说在攀缘的这个因缘当中，不要有让它间断啊，持续不断，这叫等无间缘。前面三个缘都是属于自力，自己的力量。真上缘是指他人的力量，也可以兼指福利。我比方说，我们现在要做一桩事啊，我一定要起心动念啊，发个心，这叫清因缘。第二，我就要去找人呐、啊，对不对？去找一些人啊、事啊、物啊，好，这些条件具足，这叫所缘缘。比方说，我们要请人家帮忙，一次、两次、三次，哈，一直真诚的去求他，这叫等无间缘。最后，哎，对方被你真诚的心感动了，愿意来帮助你，这个就叫真上缘。所以缘当中前三个是自利，后一个是利他。而菩萨发愿要带众生苦，带众生苦供养，这是站在第四个真上缘说。菩萨发愿以大悲愿心摄受众生做真上缘，好，这可以跟众生结缘，而且可以扩大他广大的悲心跟愿力。在这个结缘当中，等到众生因缘成熟的时候，他才会用更善巧方便去度化他。有时候呢，这个真上缘的力量是在紧急苦难当中呢，是很广大不可思议的。比方说，当你在车祸啊，或是呢发生紧急苦难的时候啊，你自己可念佛啊，这个真上缘佛力的加持大过于你前面三个，甚至把所有一切因缘都能够改变。但是呢，要靠自力，也要靠福力，这样子呢才能够圆满。所以菩萨他生生世世要发愿带众生苦供养，是站在真上缘上说。第五个，我们看勤修善根供养。好，请看29页第一行经云啊，这华严经讲啊。不舍勤修一切善法，善法若不勤修，便不能够利益众生，利要众生，即与佛心相违背故。所以勤修善根也是属于法供养。善根啊，善根有分两种，世出世间两种善根。世间的善根是指三善根，就是不贪、不嗔、不痴，这叫世间法的善根。而菩萨的这个勤修善根呢，这个善根就是指精进波罗蜜。六度里面虽然讲啊，每一度都很重要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最重要的这个支柱啊是精进波罗蜜。比方你肯精进，你才会肯布施啊；你肯精进，人家呢骂你的时候啊，你才能够接受啊，忍辱啊，忍辱。然后肯精进，为了求无上菩提，你就会守各种的戒律。那肯勇猛精进呢，你心久而久之呢，纯一不杂，就能得定，就有禅定，在定当中就有智慧。所以六度里面哦，般若虽然为导眼睛，其他五度为手跟脚手足，但是真正能够行动呢，是以精进波罗蜜为主。所以菩萨的善根这个精进波罗蜜很重要，因为他有精进波罗蜜，所以他生生世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假如以华严经来说，这个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就是精进波罗蜜最好的解释。好， 今天呢，我就引一下那个夏莲居老居士哈，他在这个有一本书叫做《莲公大士法语》，六姓四愿三姓一行斋自警令自警录里面呢，就解到什么叫做精进波罗蜜。他用两个字叫做真干啊，我抄一下黑板。他说，菩萨学道呢，有两个字秘诀叫真干。真干看起来很简单，很平实，事实上一理包有无有穷尽。他说这个真干的心呢，他说真干者，向道之心过于饥渴饮食，有一毫夹杂，一毫自欺，则非真；有一毫懈怠，一毫自恕，则非干。真则三心圆发，干则六度兼修啊。他说，修行的人，什么叫真正的精进呢？就是真干。就说我们人修行的向道的心啊，就比那个饥饿啊跟口渴想要吃东西的心呢还要真切。比方说我们肚子饿了，看到东西当然就会想吃啊，口渴了，在这个沙漠里啊就会想喝水，对不对？这种心呢是非常强烈的。他说所谓真正的真干的修行心啊，比这个饥渴跟饥饿跟口渴想要吃东西的心还要强，这个才叫做真正的真干。他说什么叫做不真呢？譬如说有一丝毫的夹杂，或一丝毫的自己骗自己，这就叫不真了。所以修行的人呢，要勇猛精进啊，不可以夹杂。而且呢，修行的人也不可以自己骗自己。我常常说，修行的人你可能可以骗得你的老师啊，你的同参道友，你的同事，可你的父母，可是呢你骗不过佛菩萨，也骗不过天龙八部啊，这是外面的。可是你要知道，真正的修行也不是只是为了给佛菩萨看呢、啊、我才用功，对不对？真正呢是不要自己骗自己，也就是说自己所做的一切呢跑不掉自己所造的因缘果报，这个才叫做不自欺。能够一丝毫的不夹杂，一丝毫的不自欺，那才叫做真正的真。那另外他又说，下面又说，有一丝毫的懈怠，一丝毫的宽恕自己，这就不是真干，就不是干。所以我们有时候修行的人呢，常常会原谅自己哈，原谅别人这个不容易，原谅自己是很容易的。所以常常就会有懈怠啊、懒惰啊、放逸啊，比如今天想用功，想一想，哎呀，等到明天再说吧，明天明天明天，就永远有个明天，这个就是懈怠。第二，有时候也会自己原谅自己啊，宽恕自己，这个呢就会有找借口，这样子的话就不叫真干。他说接下来又讲真，假如发真心要勇猛精进的话，他三心都会圆发。三心就是《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的所谓的直心、身心、啊发愿回向心，啊，就是三心就圆发。干的话呢，你就六度万恨就会兼修。所以这个呢，这样子呢，才叫做真干。接下来他又说了，啊，我再引另外一段，他说在茫茫的大海当中啊。我们要找一个人真的很悠闲的闲荡汉呢、啊，不可得啊，很悠闲很知足常乐的这个修道人不容易。他说触目都是色盲人，眼睛所看到的呢通通都是呢很忙碌呢很繁忙的人。你要找一个真正肯做老老实实功夫顿功夫的人呢更是不可得，触目呢都是非常的伶俐汉，伶俐啊就是很聪明啊，卖弄小聪明的人。那他老老实实的在念阿弥陀佛啊，老老实实的用功诵经深入经藏，这做顿功夫啊很不容易。那大家都喜欢呢很忙碌啊，做表面，然后呢变成很伶俐，都总是不吃亏。所以他就讲热忙跟伶俐啊这种人呢都是与道心相违背的。他接下来又解释什么叫做热忙呢，什么叫伶俐呢？ 说热盲啊，就是世情正浓之谓也，就对世间呢这种明文力量啊，好，这个还是看不破放不下，盲的脚跟呢都不着地呢，可是呢说穿了都还是为了自己，这叫热盲人。什么叫灵力呢？就不曾真实的用功，专门略那个虚头，就说他没有真正的呢去修持，可是呢专门要呢得到一些呢沽名钓誉啊，好，人家赞叹他啊，这个拥护他，专门找这些噱头，这个就是很灵力哈。这个夏老居士说，这两种热盲人跟灵力汉，这两个人与道心最为为相远，而且呢与道相悖，好，这给我们很大很大的警惕啊，我们相互勉励。所以啊，学道的人必须是铁汉，铁汉勇猛的铁汉，他的信条就是真干，宁可粉身碎骨呢，终不要忘失自己的菩提正念。所以真干两个字就是所谓的勤修善根供养最好的解释啊。这个跟大家相互勉励啊，引出来，这是夏老居士他自己修持的真实心得。好，接下来我们看29页第二行第六，讲不舍菩萨业供养。华严经云说，若舍掉菩萨所修的事业，就不能够利益众生。所以菩萨他不舍菩萨的事业，也叫做法供养。好，注意菩萨的事业啊，是指六度万恒，而具体的来说，就是以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讲经教学为第一。因为若诸佛菩萨、西天东土历代祖师他不讲经说法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闻到法呀。所以六度万恒有无量无边，其中以讲经说法教学第一。在这里我们有时候大家也要反省，有时候我们呢要以出离心为本，假如没有出离心而发的菩提心，往往呢所谓呢世间人的谄媚啊、人际关系啊，好，跟你所谓的行菩萨道就是呢在一念之间而已。所以这个利益众生哦，也不是很容易的。这个最重要就是说，你要想想看你所做的是为自己多还是为别人多。为自己的话，只是一种我执的扩大在膨胀而已啊，做到最后呢可能一辈子就是自己的事业。但是菩萨讲的菩萨六度万恒的事业，他没有我，他是念念为了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他不是要求自己的名啊、利啊或是享受，这个才叫真正的菩萨的事业。接下来我引一下夏老居士呢在这个观中他想的自修六度，病中自修六度啊，我抄一下黑板，请看。以慈悲欢喜为布施，以严禁三业为持戒，以随缘顺受为忍辱，以调伏习气为精进，以不忘正念为禅定，以方便觉察为智慧。啊，这里讲得非常好。我们修净土的人也是这样，我们好好的用功念阿弥陀佛，对不对？平常随缘随分，这个利益众生，发菩提心，行六度万恒。可是当你在生病或是真正在密集式闭关的时候，你一句万德洪名啊，就是六度波罗蜜，也就不舍菩萨事业了。比方说以慈悲的心，以欢喜的心，就是布施。比如说我们什么叫布施波罗蜜啊，常常生慈悲心，生欢喜心，这就是布施的心。然后呢，以严持三业，让你身口意三业非常的清净，这个就是持戒波罗蜜。第三，随缘顺受，我们讲逆来顺受啊，好的也如如不动，坏的也如如不动，心安住在法上，这个才叫做忍。忍不单单说哦，我忍耐啊，可是忍耐忍久了，有些人不放下会爆发的。所以逆来顺受、随缘顺受，就叫做忍辱。 接下来以调伏习气为精进波罗蜜。所以真正用功修行人精进是在哪里？在他的起心动念，在断他的烦恼，改他的习气，这个调伏习气才是精进。然后以不忘正念为禅定，念念呢能够呢心地清净啊，这个才叫做甚深的禅定。最后以方便觉察为智慧，就是以善巧方便对自己的起心动念呢能够觉照，能够观察，这个才叫做般若波罗蜜。所以夏老居士他说，他在病中当中回归到说，六度就是在哪里呢？就在你的自性当中。所以我们讲众生无边誓愿度，好，这是就世上说有四弘誓愿。可是我们在课诵本里面有讲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真正的这个六度，自性六度呢，就是在自己起心动念上下手。所以中国儒家也要说，一个正人君子要从格物致知下手。格就是格除众生自己的五欲，致知就穷究宇宙人生的真理。好，格物致知，格物呢就相当于中国的佛法里讲的烦恼无尽誓愿断，致知呢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中国的高僧求这个品学兼优才称为圣贤，而佛法呢是讲断烦恼学法门，福慧圆满就是菩萨。所以从格物致知呢才能够做到诚意正心下手。所以菩萨为什么要生生世世世行六度万行广度众生呢？其实度众生呢、就是度自己的自性众生誓愿度，所以这个也叫做法供养。所以佛法最后到最后呢，都会呢回归到你的内心深处啊。好，请看第七个29页第三行，不离菩提心供养，这条很重要，请看经文。这个我们《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说，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好，这一段我们呢曾经讲过，也就是说诸佛如来都以什么为本体呢？大悲心。第一个，为了救度众生，看到芸芸众生就起了大悲心，有了大悲心就会生菩提心。菩提心讲呢就是呢誓愿力，也就是说发誓的誓愿力。那因为有菩提心引导他上求下化，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所以菩提心是很重要的，所有一切大乘的佛法就是讲菩提心。有了菩提心将因，你将来才会成就无上的菩提果。所以我们记得华严经里面讲说，妄失菩提心啊，修诸善法是名魔也。假如说我们忘掉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这些菩提心，那我们修一切世间的所谓善法，善将来就会变成有漏的人天果报，就会变成富贵学道难啊，这个对修道上来讲还是一种障碍，所以叫做魔业。因此这个七种呢法供养里面呢，菩提心不离菩提心供养放在最后是很重要的。继续下面又说大部经，大部经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说善男子，汝应如是解法供养，则得成就供养如来，非以世间财宝饮食名为供养，何以故？如来恭敬尊重法故。善男子就是说，你应该了解真正的法供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七条。这七条里面第一个，如说修行供养是最重要，表示下手处。然后呢这个不离菩提心供养表示压轴啊，所以我们唱戏一样压轴戏。 所以这七个都很重要。我们下手住应该说不要离开菩提心供养，然后呢，然后真正的具体实践从如说修行供养而下手。所以并不是说光光以世间呢财宝啊饮食啊就叫做供养，为什么呢？因为一切诸佛如来都尊重法故，只有法才会让我们觉悟，所以由透过法啊，我们呢才认识佛，有佛透过法我们去修行，而现出家相才会有僧。所以佛法僧三宝都最重要，但最重要的呢是以法为本。所以我引一下哈，这个在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离世间品里面呢就讲到呢有十种发菩提心的因缘。好，请看，第一，所谓为教化调伏一切众生故发菩提心；第二，为除灭一切众生苦聚故发菩提心；第三，为与一切众生具足安乐故发菩提心；第四，为断一切众生愚痴故发菩提心；第五，为与一切众生佛智故发菩提心；第六，为恭敬供养一切诸佛故发菩提心；第七，为随如来教令佛欢喜故发菩提心；第八，为见一切佛色身相好故发菩提心；第九，为入一切佛广大智慧故发菩提心；第十，为显现诸佛力无所畏故发菩提心，视为十种发菩提心的因缘。以前呢我们讲过这个菩提心有很多因缘哈，我今天再引另外一段啊不一样的，就说第一个，我们为了要教化调伏一切的众生故，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所以我常说佛法最伟大的地方是为了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是为了芸芸的众生，你看到众生刚强难化，想要帮助他调伏他，所以你就发菩提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看到芸芸的众生都受到生老病死苦的这个轮回苦啊，你想要希望他灭除这些苦，所以你就发菩提心。第三，希望给众生一切永恒具足的安乐，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好，绝对不是头痛医痛啊，头啊脚痛医脚，要让他真正出永脱六道轮回，这个永远得到究竟的安乐故，我们才要发菩提心，这是第三。请看第四，要断一切的众生愚痴故。有时候我们看到众生哦，他虽然呢造业迷惑，造业又受苦，受了苦呢你告诉他，他又不相信，他又迷惑又造业，众生真的是很愚痴啊。所以佛经里常说我们众生啊叫做可怜明者，众生就是永远不了解事实的真相，又不知道这个解决的方法，乃至于有时候你告诉他了他还是不接受，对不对？所以这叫众生很愚痴啊。我们要看到众生愚痴，所以我们就发菩提心，这是第四个。第五个，为给一切众生佛的智慧故发菩提心。好，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很聪明，问题是呢最聪明呢只有得到佛的智慧啊，这个才是最聪明的，所以我们就要发菩提心。第六个，为了恭敬供养一切诸佛故，表示呢我们能够尊师重道。好，所有一切呢莲池海会的佛菩萨呢都会希望呢跟着佛学，常随佛学，甚至能够恭敬供养一切的诸佛，才能够呢发无上的菩提心，这是第六。第七，随如来的教诲让佛欢喜故发菩提心。所以我们常常说要上报四重恩呢，你怎么报佛恩呢？随着佛来的教诲，一切诸佛如来的教诲，如说修行供养，这个才能够让佛欢喜，所以发菩提心。第八，看到一切佛这个色身相好故会发菩提心。 那像阿难尊者啊，就是看到释迦牟尼佛相好庄严啊，所以呢他才发心说，哎呀，这个佛啊，绝对呢不是父母所生，一定是修来的。他看到佛万德庄严的这个相好，所以他就发菩提心。这万德庄严的佛像代表什么呢？我们自信当中自己庄严清净重重无尽的福德跟智慧，显现出来就是佛的32相80种好。第九个，为了入一切佛广大的智慧故，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我们常常说我们学佛啊，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佛的智慧呢，广大如虚空啊，究竟如虚空，所以我们要得到甚深的般若波罗蜜，我们要发菩提心。最后一个，显现诸佛力无所畏故发菩提心。佛有10力18不共法，四无所畏，这些力呢都是利益众生的大悲愿力的。我们要得到这样的利益，这样子帮助众生的力量，我们就要发无上的菩提心。引这十段呢，可以让大家了解菩提心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好，所以这七条呢，是解释叫做如诸供养中法供养罪。第一条，如说修行供养是属于烦恼无尽是愿断。第二条、第三、第四，就利益众生、摄受众生、待众生苦供养，这是属于众生无边誓愿度。第五条，勤修善根供养。第六条，不舍菩萨事业供养、菩萨业供养，属于法门无量誓愿学。最后一条，不离菩提心供养，属于佛道无上誓愿成。好，事实上这个你可以看到，在这七条的法供养当中，就包含着四弘誓愿。当然每一条都有四弘誓愿，我只是归纳而偏重而说。反过来讲呢，你看不离菩提心供养，就是讲菩萨这个法供养当中的动力啊，生生世世动力。而他所表现出来的事业呢，就是不离菩萨业供养。那他的精神呢是怎么样呢？就是勤修善根供养。好，菩萨生生世世的精神就是精进波罗蜜。至于第二、第三、第四，好，利益众生、摄受众生、待众生苦供养，这三条是指菩萨利他的而说。第一条，如说修行供养，是对自利而说。自利跟利他加起来是讲菩萨道修行的方法，第一条到第四条。所以这个呢，可以让我们了解整个菩萨道呢，这个法供养当中就呢包含着呢四弘誓愿，也包含菩萨的动力、事业、精神跟自利利他的方法。所以最后才说，这个这种法供养不是世间的供养可以相比的，因为诸佛如来以尊重法为根本。另外我要说明说的，普贤菩萨啊，这个财供养就是法供养，平等无二。为了分别说，才会说财供养跟法供养。到这里我们学佛也要圆融，不能说啊，听到呢啊，诸供养中法供养罪，好，那就是好吧，那我就好好用功啦，啊，我也呢不要呢供香花灯果烛，这样子呢就变成执理而废事。你要知道我们今天供香花灯果烛这些种种的物品，这个也是按照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所以法供养呢也包含着财供养，我们今天做财的供养就是按照佛所说的，所以财供养也就是法供养。在普贤菩萨在做财供养的当下，他发了愿，为了利益众生，功德回向，所以财供养跟法供养在普贤菩萨来讲是平等无二而没有分别的。分别呢是就众生而说，众生有财供养跟法供养，在比较上来说 当然诸供养中法供养最。好，我们就讲到这里一个段落。好，这一段里面讲诸供养中法供养最，要特别注意的是讲发心而言，好，尤其是发菩提心，菩提心以后然后继续实践。比如说在《妙法莲华经》里面呢，好，就讲到菩萨有好多种，有诵经菩萨，有煮饭菩萨，有盖庙菩萨，然后有讲经菩萨，好，有办事菩萨。关键是在菩提心，真正要利益众生也就是心。比方说有一个叫诵经菩萨，他发了菩提心呢，可是他没有缘呢，他怎么办？只有在清净的山里面呢，昼夜精进的诵经回向给一切的众生，这个也是不离菩提心供养，也是如说修行供养，因为他没有那个缘分。那有些众生呢，他发心以后有缘能够讲经说法利益众生，当然就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了，这个也是法供养。所以凡夫哦，常常呢都会着相，都会认为说啊，表面上看起来为众生做很多的事，这个才叫菩萨。其实菩萨的这个道呢，是论菩提心啊，不能呢用表象来看，因为凡所有相呢，皆是虚妄嘛。所以大家要掌握到说，这个诸供养中法供养最，关键是叫你回归你的自心，好，要不离菩提心。而你发了菩提心以后，要怎么样利益众生，就要看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能一概而论。所以诵经也是菩萨，盖庙也是菩萨，讲经也是菩萨，办慈善事业也是菩萨，关键他有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所以下面才会讲到这个为什么法供养的功德是尽虚空遍法界的，是因为心本来是尽虚空遍法界的。